话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英。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马世芳，他是作家、广播主持人、音乐人啊，也曾经六度得到广播金钟奖。那不管是他的这个作品还是主持的节目啊，地下乡愁蓝调还是这个音乐万万岁啊，都是我们用文字跟音乐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这片土地的一个美丽的一扇窗啊。那他最近出了一本跟吃有关的书，叫做《也好吃》，也非常好看了。我相信每一个爱吃的人，或者说你也下厨的话，你跟着世芳这本书一起认真吃饭，一起认真的煮菜，一定会非常有感觉。世芳你好。
嗨，祖英你好。
跟我们谈谈这本书，因为我们对你的印象可能都是音乐，然后一些很温暖的文字，但是这次觉得是一本非常好吃的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书的一个诞生？
真的是无心插柳了。我也真没想到会出一本以吃食为主题的书。
是，
之前也没有特别要写这种东西。我想整个事情的由来应该是几年前，大概就是疫情期间吧，
是
开始每天在家做菜了。
是，
那你知道我是中年才开始密集下厨，中年人下厨嘛，记性会越来越差，做完菜就忘了怎么做，真的会忘记啊，不是只有做菜而已，事实上是可能我发现大概年过四十啊，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转头就忘了。当下是很认真的，甚至是很感动的，或者是很喜欢的，
是，
但转头就忘了。做过的菜也一样。所以再过一阵子想再做就想不起来了。
是，你是指那个味道不一样了，还是说连那个做法？
就是做法，味道可能不会忘记，才会想再做一次。
是，
但做法就忘了，
是
就要再查嘛。结果怎么查不到之前的食谱是在哪里的。所以后来就汲取教训啊，要再做一次就要把食谱自己记下来。
是是，
然后备忘嘛，给自己备忘。
是，
那既然记下来了，顺手拍个照贴脸书。结果我常讲这个事情的荒唐在这里。贴脸书的食谱文啊有附图，大家按赞的数量都比我写音乐文章热烈十倍以上。
是是是是。
那既然这么多人追着爱看，那我又常常在做，这个事情好像就变成一个事儿，你知道吗？
是是，
我就开始写的再认真一点点，写一点自己的感觉啊什么的。
是，
不知不觉累积了一些这样的东西，但那个是不会想到要出书的。
是，
但因为这个事情呢，比方说我在财讯杂志写专栏，我在小日子杂志写专栏，
是，
他们就说你也可以写这个啊。我本来都写跟音乐比较有关的文章。
是，
然后既然如此就写写看。所以财讯的主编康文炳就要我写，说你就写你家常做的面嘛。面我可以写，
是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的朋友有很多超级会做菜的，像庄祖仪啊，像比才啊，
是是，
像这个蔡珠儿啊，开什么玩笑，这个怎么可能跟他们比啊。但是煮一碗面我会，那我想完全不下厨的人会煮开水应该就会煮面，那我就来写个面好了。我就写了我们的家常面，
是
写了个炸酱面，写了个葱开微面，那就是一锅到底又很简单的面。
是是，
写出来好像反应也不错。后来我就想这个好像可以写啊。其实重点不是教人做菜，而是写自己下厨的一些想法，一些感觉，然后因为连接到那个味觉的记忆嘛。
是是，
所以不知不觉就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我真的没有很有意识的经营这个路线的写作，但是呢慢慢的就碰到有人就说，马芳你下一本是不是要出食谱？然后美瑶就是新经典文化的总编就说，要不要你来出一个这个书啊。后来连我妈都说，我妈说你出食谱的书一定是你所有的书里卖最好的。
听说已经再版了。
不好意思，三刷。
哦，
对对对，不好意思，
很厉害，
就是谢谢大家喜欢。
这年头这样，这是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喜欢啦。
是，
那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出食谱，因为 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出食谱，因为食谱这个东西我自己做菜都是就是上网找资料，别人怎么做，现在还有 YouTube 可以看，
是
你就跟着影片做，其实不太会失手。那第一次你照着影片做或照着食谱做，第二次自己发挥一下，因为你就知道哦，原来味道是这样，那你想要咸一点淡一点细一点粗一点，你就可以自己做调整嘛。
是
这个我后来就发现食谱是没有专利的，食谱是没有著作权的，因为家常菜的食谱尤其是你说那种 fine dining 可能有一些厉害的大厨师会发明前人所没有的做法，
是
但那个我们在家里也做不出来了。家常菜哪里有什么绝对的正确的做法，没有嘛，家常菜是没有标准答案，
是
然后就是 历年历代所有的人一起慢慢去整合出一种共识，大概要这样做，那有很多菜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番茄炒蛋就有1000种做法，
是是
啊、这个卤排骨啊，或者是这个红烧猪脚、每家的那个配方都不一样，结论只要是好吃它就成立嘛，
是
那我凭什么去教人家做这个，但是我后来就转了个念头想，那就把它写成一种怎么说呢，沉浸式的饮食散文，
是
那写自己家族味道或者自己的吃过什么喝过什么、自己的记忆跟食物的连接、这个我觉得有趣，可以啊，那有一些文章这个可以放在一起，那以前发在脸书上的食谱不要让它变成食谱、它还是变成散文，所以我把所有的原来那种食谱型的文字全部都用散文式的方式再写一次，
是
我希望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那很多人看我写做菜文章都跟我说好像看你写感觉都没有很难，
对，
就会想跟着做啊，
是
而且也都做得出来，
是
那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优点，我自己写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嘛，那既然这样就这样吧，
是、
哦、所以这个书是用这样就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也因为有点心虚啦，你知道就是总觉得我写什么饮食书像话吗？
你太真的太客气了，其实刚刚四方这样讲啊、哦，他真的是不真的不是说你会煮开水就可以煮一碗面了、哦、真是太客气，因为就是说你自己煮了然后你自己吃了好吃还想再煮第二次，基本上这就是代表你有某种天赋了，
我觉得那不叫天赋，那叫贪吃了。
的确就是像刚刚四方讲的，就是说吃这件事情我们吃的好像很简单，但自己要动手你也要愿意去动手啊，但是要做到像那种餐厅的厨房，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吃那行饭，那恐怕还要得去少林寺练个什么功夫啊。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释放这个书传达了一种很从容的，很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尤其你里面的序里面提到说，好。过这样的一个太平日子是一件很奢侈奢侈的日子哈的事情，这个书底不是食谱，但它就是在讲一种这个吃的态度跟吃的哲学，还有这个释方他从小他的这个老太太啊，她的外公外婆，她的爸爸妈妈，尤其我看到你爸爸煮那个酸梅汤的时候，
对
我都觉得那个好有画面感。那你们家那口锅，到底是多大的锅？是熬鸡汤的那种锅？
大概就是一般家庭的瓦斯炉能够承载的最大的锅了。
是，
就是全鸡是没有问题，然后大概可以一次要卤牛腱子的话，5-6个大概都放得进去。
是，
做百叶包肉的时候，100个大概没办法，
是
60-70个应该可以，
是
那用那个锅子去煮酸梅汤，那一锅出来因为很浓，
是
所以分装保特瓶嘛，每一次还要兑5倍的水再加冰块，
是
那一锅煮出来的酸梅汤我们一个夏天都喝不完
因为还要稀释，
因为要稀释再
分，对，哇，那很精彩，就是感觉上这个望梅止渴，口水都流下来了。是，那您刚刚提到那个百叶包肉，
对，
是这个书我们从一开始看就觉得停不下来的一个很奇特的一道菜，就是我们一般 我不知道其他的家庭怎么样，因为这个除非是这个苏州人，这是苏州人才特
别，他是江浙菜了，
江浙菜，是，可不可以跟我们提提这个菜？因为看起来感觉上那个，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
是
像包水饺
哦，
但是应该不是，
不一样，
对，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的？其实大家都吃过百叶包肉，你只要去过，比方说鼎泰丰的油豆腐细粉，
是
吃过油豆腐细粉，你就看过百叶包肉，
是
因为里面有一个。百叶包着肉馅的卷卷，它切成斜片飘在汤上面，
是
那个就是百叶包肉，
是
只是那个很小，那我们家的百叶包肉是包大卷，多大卷呢？想唱卡拉 OK 拿着麦克风，大概就是那个
很大一片，
那个粗细，
是
然后、大概比润饼小一点，
是
这个可能不到一只筷子那么长，
嗯，
大概手掌的宽度吧。所以你要是吃百叶包肉，我们家的百叶包肉大概你一次吃个三四卷就可以了，就很饱了。
是。
那我们家做百叶包肉又跟别人家不一样，就是江浙菜的百叶包肉，他们也是会包比较大一点。那每一家有大有小啦，
是，
大概都是包一层百叶嘛。
那
馅儿就是猪脚肉为主，那可能你可以加荸荠，或者可以加要加香菇也可以，
妈妈说
加蒜末也可以。但是
冬笋是另外煮的，
笋是汤里面的。
好，
那我们家又会跟别人家不一样，是我们会多包一层百叶，就是两层的百叶，那个卷会更大一点点。
是，
为什么要包两层？那是我弟弟发明的，
是，
他改良了这个我们家家传了80年的菜。他说多一层百叶，应该汤水会吸得更饱满一些，口感会更好，因为两层百叶咬下去啊、那个咬下去的那个。嚼感
是，
还有它的那个汤汁的蕴含量会更丰富，它跟肉馅的对比会更强烈，果然很厉害。所以我们家每年过年，假如包100卷百叶包肉，就要花200张百叶。
哇，
百叶就是千张。
是，
那我们在江浙馆子吃，大家可能有吃过的是雪菜百叶，或者是这个，
它其实就是豆皮，
它是豆腐皮，比较厚的豆腐皮，或者是腌土鲜里面
是
会有打成结的百叶结，
是
那个大家就是那个东西，百叶，那它一整张是一个方形的一张，
是
要先用小苏打加热水泡开，然后它买来的时候是硬的，脆的，然后是黄色的，
是
用小苏打加热水。去泡它，泡，然后换清水再洗，它就会变成白色。它慢慢的颜色变白，就会变软，
是
发百叶。
是，
那百叶发好了呢，那个发的过程要稍微拿捏一下，发过头了很容易烂。发不够会咬不动嘛。然后差不多发到一个可以的状态。
是，
水淋淋的就拿来包。包的内馅呢是猪脚肉，
是
脚肉我们家就只加酱油跟麻油。那今年我妈试着放了些荸荠，切成末的荸荠，口感也不错。
是，
那有的人家里喜欢放点香菇也不错，也可以啊。但是以前我们家就只放肉。那这个就是百叶卷。百叶卷我们就是把它卷成一个像包春卷一样、
那也要绑吗？
要绑。
嗯，
大概每10卷捆一捆。用棉绳捆起来，
是
大盘子上面放2条棉绳，平行放着，
是
堆成一个塔，然后再把它绑起来，这样就是一捆，一捆大概10卷。
嗯，
我们今年做了100卷。那
要冻起来吗？
不用冻，因为马上就要煮
啊、马上
煮的话，汤底是什么呢？就是金华火腿跟冬笋，
是，
所以每年就要买冬笋。冬笋再贵都要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年菜是妈妈的系统，
是。
就是江浙菜为主，那每年烤麸也要用冬笋，十香菜要用冬笋，炒年糕要用冬笋，
是
百叶包肉废的冬笋最多，雪菜黄鱼要放点冬笋，所以这个冬笋必须买，
是
有一年我还买到1斤800块的冬笋，就是黄金一样贵，也得买，不然没法做。那一般来说过年期间冬笋都很贵。那便宜的话可能也要个300-400跑不掉，
是，
而且都是壳啊，剥出来一点点，
是，
但一定要冬笋。春笋也不是 不好吃，但春笋味道就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个菜呢只有在冬笋上市期间才会做。金华火腿选的是带骨的。那么汤底就全靠金华火腿跟冬笋，
是，
然后肉馅里面有酱油，所以不用再加盐也不用再调味，就这么煮。
是
啊，那一大锅下去煮，你就一边煮，它那个味道会一直释放出来。金华火腿的味道、冬笋的味道、肉馅的那个里面的调味的味道，全部都释放到汤里面。最后就是这么一锅，
是
百叶包肉汤。 绳子剪了捞几卷出来吃，
是，
这就是我们家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做的一个菜。
嗯，
那我听我妈妈讲，
嗯，
这个菜是她小时候很家常的一个菜，他们也不会一次做那么多，
是，
就做一些些当顿就吃掉了。
嗯嗯，
那有时候没有金华火腿，
嗯，
反而他们小的时候，金华火腿比较稀罕，
嗯嗯，
没有金华火腿就用扁尖笋加冬笋，
嗯，
但是冬笋一定要有，
嗯嗯，
哦，那到后来。慢慢的就是外公外婆也不在了，
是，
但是我们都还喜欢这个味道，它才变成每年过年的时候仪式性的做一次。
嗯，
那对我来说这个是我乡愁的滋味啊。
嗯， 嗯，
这个是我外曾祖母从苏州带来台湾，
是，
她在教给在我们家帮忙的阿丽婆，阿丽婆教给我妈妈，我妈妈教给我跟我弟弟，
是，
这一算起来就是80年。
嗯嗯嗯，
那中间经过改良，但是有一些味道不能够妥协，比方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吃有冬笋的，没有冬笋就不要做了。
嗯哼，
但是没吃过的人可能觉得没关系，
嗯，
春笋也可以啊，绿竹笋也很鲜啊，
是，
汤里要放点豆苗也可以啊，
嗯，
这个馅里要包点香菇也行啊，
是，
但是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很简单。
是是是，就听起来四方刚刚谈起来这个食物啊，有很多的感情在里头，然后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没有很多花俏的花里花俏的东西，你们没有不会去特别，就是但是就是坚持一个原则，比如说一定要冬笋这件事情，
因为冬笋煮汤那个味道
是，
这是这个料理的灵魂，
嗯 嗯， 嗯，
就是冬笋跟金华火腿的高汤，
是，
光是它这两个食材的味道，
嗯，
它就是让这个菜有灵魂了。
啊哈哈，
那么你就不需要再添加别的东西，
是，
你千万不要再乱加白胡椒，
啊，
或者什么有的没的，
啊，
不需要了，
是，
它就已经非常的鲜，非常的浓，
嗯，
那对我来说这个金华火腿加冬笋的汤底的味道，
嗯，
金黄色的汤啊，
嗯，
它就是我的灵魂的原香的味道，嗯，你知道吗，嗯，我根本可能我还抱在妈妈怀里的时候，还是小婴儿的时候，
嗯，是，
我就闻这个味道，
嗯，
到现在半个多世纪，嗯，它就是我的乡愁的味道嘛，
是，
所以我当然就会设法一再的重现那个味道，而且它并不复杂，
嗯，
包百叶包肉很麻烦，
嗯嗯嗯，
是个费工的事情，所以一定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
围着一起一大盆的绞肉，然后一大盆的泡在水里的百叶，
是，
然后摊几个大盘子，大家就，
嗯，
你一块我一块，插了好几双筷子在绞肉里面，
嗯，
大家一起包嘛，
是，
那有的时候你包的长一点我包的短一点，
嗯，
我妈就会笑，
嗯，
就拿过来重包这样子，
啊，是，
那就是好像很多人家里包水饺，
嗯，
包饺子也是大家围着一个桌子一起包饺子，
是，嗯，
有点像这种感觉，
是，
嗯，
两张皮是什么时候开始？
两张皮大概也有个哇也有20多年咯，
那所以你们小时候之前是一张皮？
对，我们以前都是吃一张皮，
是，
嗯，
那听起来你弟弟 也很懂吃哦。
我弟很厉害，他很，他下厨很厉害，因为我弟弟已经住到日本20几年了，
是，
那他在日本结婚之前他都是一个人过日子，那在日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出去吃，
是，
所以他在家里就必须要想办法，而且很多东西你必须在家才做得出来，比方说我们家过年一定会做炸春卷，
嗯，
春卷的料也是要冬笋，
哎，
冬笋跟猪肉丝，
是，
只用切丝的冬笋跟猪肉丝，只用酱油调味，
嗯，
但是好吃到不行，
嗯，
那在日本你去哪里找这个，哦，我们有时候季节对了去日本看，他就带一些煮熟的冬笋给他，他就马上叮叮咚咚来，
是，
来做春卷，
嗯嗯，
他就会做一大堆，然后春卷皮日本买得到，
是，
冬笋没有，
嗯，
他就把我们拿去的冬笋全部拿去拌馅儿来，
嗯，
然后做了一大堆冻在冰箱里，
嗯，
对，整个冰箱抽屉一拉开全部都是春卷，
是是，
他很会做，他炒，嗯，炒的功夫，就中华炒锅炒的功夫，
嗯，
比我厉害很多，
嗯，
他是一个我弟的个性很固执，不能妥协，嗯，
是，
他要重现他记忆中的味道的时候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天，
对，我就比较随便一点
不过我觉得你们家主菜我觉得就是你讲的追求那个食物的灵魂就其他的那些琐琐碎碎的工当然也要讲究，但是你必须要这个灵魂很重要，
其实没那么严重了应该说最后结果是好吃的它就成立嘛，
嗯嗯嗯，
所以家常菜不可能像餐馆的大师傅那样
是
火候啦、刀工啦，什么家里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有时候就将就一点也没关系，
是是，
但有时候可以稍微有一些小地方稍微讲究一点，也不错，
是是。
那我不觉得这个有这么讲到那么玄啦，说穿了，我后来自己下厨做菜发现，很多本来以为很恐怖的、很厉害的，只能在餐馆里吃到的菜，你真的下去做，就发现往往不是难，而是麻烦。
是，
你只要不怕麻烦，用家里的工具也都做得出来，而且多半不会差，很可能还会比你在一般的饭馆吃到的好吃，因为你自己做给自己吃，你买的材料会稍微好一点点，
是，
然后这个因为里面有感情，吃起来心情也会不一样，
是，
比方说广式脆皮烧肉，
是
一般人不太会想自己在家做，
对，
但自己在家你我查到了食谱就在家做做看，大概大家家里都有烤箱嘛，
是是，
你只要有烤箱也不用买那个很厉害的不得了的烤箱，就大概那种大卖场卖2000块的那一种30公升的烤箱，
是
就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广式脆皮烧肉，而且材料也都是不是困难的材料，你只要买到好的五花肉，
是，
然后呢你只要买一个以前可能没有买的东西叫做松肉针，就是插肉皮、插肉皮的那个针啊、
是
那个东西不是只有做脆皮烧肉才做得到，其实你做排骨也可以，
是
搓一搓松肉嘛，很好用的，
是
那你腌料也很简单，就是五香粉、酱油、盐巴，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酒啊，绍兴酒，其实就可以做出非常好的烧肉。你只要不怕麻烦，它是一个花时间的东西，就是你腌好之后要放在冰箱里面，让它风干个2-3天，
是，
然后再去烤。只要照着步骤做，烤出来那个皮之脆啊，就是你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脆皮的，
是
就很有成就感嘛。那一两个人吃不完，
但是也要味道对啊。
味道很好啊，味道非常好。
是，
对，
所以那个腌的过程，
腌的过程，其实你就照着我书里写的那个比例，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然后，其实主印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下厨要做出好吃的菜，诀窍不在你技术要多高超，
是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好吃。
对。
我是马世芳，你现在收听的是文化普拉斯。
像我自己会有时候煮了觉得难吃，吃一口就不想吃了，就不会有下次了。对，这个失败率如果太高，你也不可能这样，这么多。而且你这里面很多家常菜之外，你刚刚讲那个
脆皮烧肉，
对我都，然后你接着写玫瑰油鸡，然后那个类似叉烧肉，
对
我都想说你该不会弄一个挂炉起来要开始烧鸭了。
不用不用，那个太夸张，不可能了。
是，
一定是家里现成的材料可以做。而你真的研究一下，比方说叉烧，
是
我们怎么可能会想到叉烧这么简单？但叉烧真的没有那么难，主要就是那个腌酱的比例。
是，
腌酱里面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腐乳酱。腐乳酱也没那么难买，南门市场就有啊，网络上网购应该也买得到。
是，
那也不用加太多。以前我用那个现成买的什么李锦记烤肉酱加点酒盐也不会不好吃，但是自己调那个比例啊，你这个放一点那个放一点，腌出来的时候很好吃啊。
是
然后我发现用那个松板猪去腌叉烧，烤出来好吃到不行，而且松板猪虽然贵，但是松板猪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怎么做它都不会过头。
是
你只要不要整块烧成炭，它都好吃。
对，
它可以煮可以烤可以煎可以炸，松板猪怎么做都不会老。
是
那贵就贵的有它的道理嘛。
嗯
反正主意你今天回去路上就去买一块松板猪，我跟你讲你就冷冻，
我觉得会糟蹋那么好的肉，
不绝对不会，你就冷冻的状态哈。我跟你讲，我书里有写零失败白切肉，你就买松板猪，不要怕贵，就买一块松板猪冷冻的哈。
是，
回去直接锅子里放冷水，冷冻给它丢下去，
是
就这样，然后就开火盖子，给它煮，冻肉放在冷水里面滚，
是
啊，水滚之后计时5分钟，关火，让它再泡5分钟，
是，
然后把肉捞出来，叉子插一下，筷子戳一下，看它冒出来的那个汤水哈，
是，
还带点红的话，就是里面还没熟，再丢回去再泡一下，或者再稍微滚一下，
是，
要是 出来的汤水是透明的、
嗯、
就表示 OK、
嗯、
然后捞出来、嗯、从汤里捞出来
是
大概放个三分钟吧、
嗯嗯嗯
嗯、让它稍微降一下温
是
接下来这一步可能是整个过程最难的、
嗯、
就是切肉、
嗯、
然后有一把够力的菜刀
是是、
嗯、切斜片、
嗯嗯、
口感才会好、
嗯嗯、
然后弄一点大蒜酱油、
嗯嗯、
它就是超级好吃的白切肉
你是很会
这样你会不会应该这样你也会吧
是
应该会吧切肉应该会吧
会
我跟你讲你就今天晚上就试试看然后你就给你们家三个小朋友吃吃看爸爸也是会做的然后男生喜欢吃肉嘛
是
一定吃的眉开眼笑这一招是我岳母教我的
是
冷冻肉直接丢然后你不一定要买松板猪梅花肉也可以
嗯嗯嗯
冻肉丢进去煮
是
讲究的人在汤里会加一些葱蒜什么葱姜什么的调味啊
嗯
我是觉得没关系、
嗯嗯嗯、
你就直接 白开水去烫它
是
就可以了、
哦
嗯、那要是讲究的话汤里下一点盐巴
是
加一点葱姜、
嗯、
让它在煮的过程有一点味道、
嗯、
也没有不可以啦、
嗯、
我觉得没关系、
嗯、
就用白开水就好
是是是是、嗯欸、你真的是 有魔法、欸、这讲一讲都自己都想要动起来你里面有写一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爱吃牛排因为我也是爱吃牛排、
哦、对对对
但因为年纪到了对对对就不能太奢侈但是那部分你讲了一个重点、嗯、就是100个厨师有煮煎牛排有200种美感
对对对
你要不要谈谈这部分因为我发现你的煮法跟我那个差异很大你就是很、速度很快好像你说只有一分煎一分钟
一分半吧
一分半
看牛排的厚度、
uh-huh,
那煎牛排每一家真的都有不同的做法
是、uh-huh.
最后好吃都 OK、uh-huh. 真的都 OK、
uh-huh.
那种下厨生手怕搞不定但是你家里有疏肥的器材比方说小壁锅或者是疏肥棒
是
就先用恒温把肉弄到一个熟度最后再捞出来煎脆、
嗯、
就万无一失了、
嗯嗯、是
那我的做法是要看牛排的厚度、
嗯、
因为要是买那种比方说量贩店或超市比较薄 的、
就是
嗯、薄的那种牛排时间就不能太长
是
厚的肉我现在买比方说美孚食级那种、
嗯
整块的圆肉
是
指定厚度嘛、
嗯嗯、
我就请他切四公分
是
四公分就差不多两指厚那、
嗯嗯、
很厚啊、
嗯嗯、
重点是退冰、
嗯、
一定要退到室温
是
要你中间是冰的话就很容易太生、
嗯嗯嗯、
那配到室温再煎大概就是两面各煎90秒
是
然后侧边再各煎个大概20秒左右
嗯，
看状况啦
嗯， 嗯，
但是煎之前我会先把牛油尽量修掉
是
那修下来的牛油正好拿一些来润锅嘛
嗯，
那剩下那些牛油就冻起来
是
炒菜啊或者这个用来煎东西啊就很好用牛油很好用的
是
两面各煎90秒然后这个要是不太放心
嗯
就再多煎一下
是
或者可以放进烤箱里烤个五分钟
嗯
也可以
嗯
哦
嗯
都可以啦
是
那做牛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静置
嗯
所以比方说四公分厚的牛排我现在的做法要好的熟度的话
嗯
我可能两面会各煎90秒侧面再煎个大概煎到它上色啊、
嗯、
拿出来放在温过的盘子上用铝箔纸包起来静置十分钟
嗯嗯 嗯， 嗯
那这个是让那个温度可以透到里面去
是
然后拿出来之后再回煎
嗯， 嗯
回煎个大概各30秒
嗯
这样出来大概是三分熟
是
但是肉的温度是 OK 的
嗯， 嗯
切出来可能是红色但是它肉的温度是 OK 的
是
要是还是觉得太生呢
嗯
就回锅再煎一下、
嗯、
因为牛排太生不怕太生还有的救
是
煎过头就没得救
是
那要保险的话我觉得进烤箱烤一下、
嗯、
就是等于在静置的这个过程去加速它的这个熟的这个过程啊、哦、
是
它会更粉红一点
嗯
那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难我觉得大家不要怕在家煎牛排
嗯哼
就是你宁愿它比较生也不要煎过头嘛
是
所以你买薄的牛排的话
嗯
也是一样凭感觉看一看感觉差不多、嗯、一面上色另外一面也上色拿出来静置切开看太粉红再回去煎一下就好
嗯嗯
先抹盐就好我不会抹胡椒
是
我就是只抹盐巴
嗯
那抹了盐那个肉会出一点 还会出一点水，就是一定煎任何的肉类之前一定是用餐巾纸吸干拍干、拍干再下锅，
是是，
其实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那这个是我的做法、有的大厨煎牛排会加奶油，或者加加 香草，
是
那也是一种做法。他们拿、他们会把锅子放斜，用个汤匙不断的把牛油跟奶油混合的那个油淋在牛排上，
是这是为了增加味气味嘛，
增加味道，
因为我觉得牛排已经够油了，为什么还要再 加奶油？
加奶油是增加它的香味、然后你放 香草在上面的时候它就多一个味道，
是
那也是一种做法、那顺便可以烤个大蒜，就是整头的大蒜横切之后用铝箔包起来，淋点橄榄油用铝箔包起来进烤箱去烤，
是
大概牛排煎好蒜也差不多可以了。
哇，这主食这种吃的就会口水都流下来了。对对对对对，那四方总是能这样娓娓道来，在这个菜就听起来就觉得做起来好像也蛮容易，其实细节要讲究的很多，就是要注意其实也不少，说实在的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啦、大不了这次做坏了下次改进嘛。我到现在常做坏掉啊，常常会失手啊。
是你有没有最想挑战的什么菜还没做的？
我还没做最想挑战的菜，让我想一想、最近读到那个颜色的迪拉，它有一个 水煎五花肉、好像很不错，我想来做做看，我已经买了五花肉了、
是是是、水煎，
水煎就是你做煎饺你做过吗？煎饺就是把生的饺子冷冻的状态放在平底锅，
是
然后 淋一圈油加水、
是
面粉水，
是是，
然后盖上盖子去煎它、然后呢到一个时间把盖子掀开让它收干、
是
底就煎脆了，这个是煎饺嘛，
是
对不对？煎锅贴煎饺做法，
是
你把饺子代换成五花肉。
这是哪里的菜系、
这个是不知道哪里看来的看起来超好吃的，就五花肉抹盐
你是在文章书里头看的？
他最近贴网站看到的，就是一个嘻哈厂牌的老板，他超会做菜五花肉先烫过、然后把那个一些血水啊什么的稍微烫掉、
是
然后呢这个抹盐放在锅子里，那最好是像小壁锅啊、它就是密封性很好的铸铁锅，
是
或者一般的铸铁锅也可以，你就可以一锅到底嘛、
是是，
盐不要抹太多，五花肉本身含很多的油，对不对？
是是，
那你就把五花肉放到锅子里面，然后加水盖过它，把盖子盖上去，开始焖煮，煮到一个状态的时候，把盖子打开，让水收干，
是。
水收干之后它就会五花肉就会用自己的油把自己煎熟、就稍微翻一翻把它煎好煎香，
是
这个肉就完成了、然后锅里会剩很多猪油跟那个、有没有、这时候就可以炒一些节瓜或者炒一些蔬菜，
是
用那个油去炒，哎呦、很棒啊，就是现成的配菜、然后五花肉就切，
所以它那个肉是白的吗？还是有点颜色？
白的，那应该也可以加一点香料盐啊，或者是加胡椒调味。但是感觉上用盐巴调味应该就很可以了。
是，
然后盐不要放太多。我昨天才去超市买了五花肉，今天想来做看。对，这最近想做的菜。
是，就是听四方讲吃，其实跟书里面读到的那个感觉。是充满了感情诚意满满，最主要就是他愿意去享受这个生活，因为我们喜欢吃，那如果只是吃饱是不是太可惜了？我们可以吃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嘛，然后这个生活的这个品味重点是四方的太太这个大嫂呢是吃到都会说好吃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书名的由来，待会也请四方讲一下。但是有人说好吃，那当然就是继续煮下去了。
当然
是
因为我们两夫妻一起过日子啊、也没小孩啊，也没有长辈一起住啊，
是，
所以我做菜需要伺候的客人就只有一个人嘛，那他说好吃就成立啊，我自己说好吃不算啊，
是
还好我不挑嘴，他喜欢的我也都喜欢、所以做出来他说好吃我就很有成就感嘛，
是
他做出来他皱皱眉头，说我早就跟你讲不要放这么多盐我就知道了下次改进
是
那有时候他会点菜啊，我就想办法把他 变出来啊。
是，
那这也是一种成就的来源吧。
嗯嗯嗯。
那我倒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品味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没有那么高远了。
嗯，
其实真的就是，那就是贪吃嘴馋。
嗯哼。
然后呢，事情都是一开始都是不得已，并不是说立志要在家做很厉害的家厨，然后就要请朋友来吃，我就夸赞，我就很高兴。不是，真的就是不得已搬到从化区之后，都是新盖的社区大楼，
是
没有那种老社区的小饭馆。我们之前住民生社区啊，根本不会在家做菜，
是是
随便到处都好吃的东西。
嗯，
但是搬到从化区就没有这样的点可以吃，你只好自己做。
是，
但是一出门右转有家乐福，左转有主妇联盟，
嗯，
然后传统市场走路七分钟，
是
水流工市场，超级大，什么都有，
是
做菜非常方便。
嗯嗯，
因为这样就变成最实际的考虑。
嗯，
出门吃很麻烦，还要开车，
是
不如在家做。
嗯嗯，
那在家做随便乱做，做出来不好吃，自己也很沮丧。
嗯，
那不如想办法弄好吃一点。要做好吃，不是要做很复杂，
是
有时候很简单，一个干面，稍微多讲究一点，你用动物油去拌它，或者加点花椒，
是
啊，那个味道就会非常不一样。
嗯，
慢慢就会想，那我再试试这个，试试那个。
嗯，
叉叉食谱也都，哎，这个好像可以，
是、
这个、好像可以。
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敢做菜，是因为觉得做菜好麻烦。
嗯，
或者觉得好害怕。
是，
这个盐要一又二分之一匙，什么这个是这个是什么一小匙，那个是一大匙，到底是
什么？而且还有那个摊开的那种量，
对，
量
看到那个就怕了。
嗯，
但是我跟你们讲，做家常菜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是是，
所以你就都可以，你就试试看。
嗯，
然后就找那个影片，
嗯，
影片里看起来好像你做得出来，你就做。
是是，
大不了就是真的难吃到不行就倒掉嘛。
嗯，
也就是几百块的东西，算了，再来一次。
是，
那做太淡是可以救的。
嗯，
所以你调味料怕太多，你就少放一点。
是是，
那万一味道不够，就再加盐加酱油就好了。
嗯嗯，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最多就弄不熟嘛，弄不熟就再回锅再多弄一下。
是，
嗯。说真的啦，在家下厨你需要的工具也没有很多。
嗯嗯，
菜刀砧板，
嗯嗯嗯，
菜刀买那个刀柄跟刀身连在一起的，
嗯，
比较好，才不会中间有细菌。哦，那也不要买那种大师傅用的那种一大块一大板的菜刀，那个我们是用不来的。
是，
就买一般的那种三德牛刀，你知道，就那种很普通的厨刀就可以，
是
锈钢的就好了，不要给那个给搞去买那个生铁的、那个会生锈
啊啊，是
那 IKEA 就有卖磨刀石啊，
嗯嗯，
擦擦擦就可以很利。
对对 对
我们家有一这样的菜刀，用了20年还是很好
啊。
砧板就买那个 IKEA 也有卖啊，30块钱一片，切花了换一片就好。
嗯 嗯
然后一片生的，一片熟的。
是
锅子呢，你知道有一个平底锅用来煎，
嗯
啊，一个汤锅用来煮，
嗯嗯嗯，
再来可能有一个炒锅吧，中华炒锅圆底的，
是
用来炒。
是
三个锅子就可以开工了，
是是，
那也不要太麻烦，就一开始都买不粘锅也可以，
嗯，
然后买一个木头做的炒铲，
嗯嗯嗯，
这就可以开工了，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嗯，
油盐酱料，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做菜的话，油盐酱料不要舍不得，
嗯，
买好的油，买好的盐，买好的酱油，
嗯嗯嗯，
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因为外面的餐馆绝对不会用这么好的。
是是，
对，光这个你就会让你家里的菜味道跟外面不同了。
嗯，你酱油用什么酱油？
我其实没有什么品牌忠诚度，
嗯，
但我现在发现黑豆酱油很不错。
是，
我现在常用黑豆酱油。然后呢，我觉得
是像那种丸装那种，
丸装我用过。
嗯，
然后那个平大的那个薄盐酱油我很喜欢。
是，
味王 XO 金味王 XO 酱油，真的是我岳母在用的，我也会用。然后黑豆酱油的话，嗯，我会用很我是看那个裴伟的那个裴社长，他用黑龙的那个
黑龙油酱油用，
那个很贵，但是非常好，
是
很珍贵的用，卤肉什么加一点或者煮炒菜用也很好。我其实没有什么品牌忠诚度，说真的，而且。自从写吃的文章开始，有厂商会送我酱油，我就这边也用一下，那边也用一下，
是是，
用用也都很开心。
嗯，
那像做卤的东西啊，嗯，就混着用不同的酱油，酱油膏啊，一般的酱油啊，黑豆的、黄豆的，啊，都用。
嗯，
有时候那个味道感觉层次会更丰富。
嗯嗯嗯。
油的话，其实橄榄油很好用，橄榄油不管是拌或者炒或者煎，都可以。
嗯，
那你只要是煎炒为主的话， 那个橄榄就不要买香气太强会抢味道、
嗯、
但假如是拌沙拉或者是、淋在这个温沙拉上面啊，那可以买有香味的，就是那个香气你闻到觉得很喜欢，沾面包也很好嘛。
嗯，
大概是这样吧。
嗯嗯，
糖我倒没有太讲究，我都用二砂，我不太用白色的。
是，
盐巴要买好盐，要买海盐。
嗯，
海盐。那我最近我弟弟从日本回来，我叫他买了1公斤装的海人藻盐，冲绳的那种海人藻盐。
哇，
1公斤装大概不到2000日元，1000多日元。
嗯，
这个盐算很贵的，
嗯，
但一公斤，
嗯，
我可以用2年以上，嗯、我觉得 OK。
那会有海的味道吗？
它有一个很丰厚的回甘的味道，
啊、
海人藻盐的味道。
那就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蛮值得的。
对对，因为那个盐，你去日本观光的时候，你在那个土产店，
嗯，
他说小小一撮在卖，当纪念品，
是
很贵啊，
嗯，
啊、开玩笑，谁买那个啊？
嗯，
一定是买跟那个。店家就是去网购，
嗯，
1公斤的那种量饭包，
是
那才是家庭主妇要买的，
是。
然后我们去日本一定会买毛奶色的高汤包，
嗯，
那个是万用，就是不是只有做日本料理才可以用，
是
任何汤类的料理，
嗯，
加一包下去，味道整个就
你说什么毛奶色，
茅屋的茅，
嗯，
然后茅舍嘛，
嗯，
奶其实就是日文的 no，
是，
它用汉字写出来是奶。毛奶色
是
九州的一个很厉害的九原本家他们做的高汤包、嗯、日式高汤包的金字塔顶端就是他们家的汤包，
是
价钱也不算太便宜，但现在日币汇率变成这样、嗯、就不要太舍不得，就给他买就是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世芳，就 聊不完，永远我们才聊了一点点，今天的题目其实都没有问到。啊，但是那真很感动，因为这书我这样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
谢谢。
我觉得我其实市面上谈吃的书真的太多了，很多名家也都写得非常棒，但世芳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自己愿意去下厨，也觉得想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来让自己享受、不一定煮了，看着也很好吃，
嗯，
觉得真的是一本很好吃的书哦，也充满了感情，也可以看到释放他的这个家族的故事，跟他怎么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找乐趣，尤其吃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太平日子下过好日子，可以对自己再奢侈一点，再豪华一点，但是也你看刚刚释放一直鼓励啊，真的没那么难，
真的没那么难，你再忙你再累，你为自己煮一碗面的时间总是有的，
是
好好坐下来吃一碗面的余裕总是有的，
是
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说真的你的生活就不会太潦草，
是
就比叫个外送然后打开塑胶袋倒出来稀里糊涂的那一碗、嗯、自己吃的也很沮丧，
是
其实你的那个生活感就会不太一样了，
是
我觉得就可以从为自己煮一碗面开始，
是没错，谢谢世芳，
谢谢祖英，谢谢。